以色列重新开战，八十美议员炮轰联合国妇女署。美国又令北京气愤，微笑外交迅速画上句号。菲律宾兴建哨站，美舰队司令指阻吓中共好重要。神秘肺炎蔓延到欧美，美议员话唔能够信中共嘅讲法。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12月2日星期六，下面系详细内容。11月30日，哈马斯继续释放咗一定数量嘅人质，先系两名以色列人质获释，其中一人有以色列同法国双重国籍。几个钟头之后，又有6名人质获释，但系喺当日清晨，哈马斯分子袭击咗耶路撒冷。导致3名平民死亡，11人受伤。再受到恐怖袭击，令以色列更加坚定要清剿哈马斯的决心。停火协议在当地时间12月1日上午7点结束。以色列军方宣布重新开战，恢复在加沙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据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说，休战结束几分钟之后，以色列军方就开始向加沙西北部开火，以色列军机和无人机亦都已经在加沙上空盘旋。而较早前，哈马斯向以色列领土开火，已经率先违反了休战协议。以色列国防军声称，有一枚火箭炮由加沙边境射向以色列南部城镇斯代罗特，但是就被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指哈马斯违反协议，无履行释放所有女性人质，甚至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炮。声明说，在恢复战斗之际，我方强调以色列政府致力于实现战争目标，包括释放人质、消灭哈马斯，并且确保加沙绝对不再威胁以色列人民。此外，因为战火重燃，以色列民防司令部下令要求，为了躲避火箭炮攻击，以色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学校只是能够在学生可以及时抵达避难所的情况下开学。以色列军方恢复了对哈马斯的军事攻势。与哈马斯关系密切的巴勒斯坦媒体 Shahab News Agency 指，他们的武装组织和以色列军队正在发生激烈冲突，加沙北部枪声和爆炸声四起。根据半岛电视台统计，哈马斯已经释放了110名人质，估计仍然有130名人质在加沙。但是随着被绑架到加沙走廊的妇女和儿童人质的数量越来越少，延长停火协议的条件可能会触及释放以色列男子和士兵。有报道指，担任主要调停角色的卡塔尔都说不出任何延长停火的可能性，因此新一轮战事的爆发在所难免。11月30日，以色列耶路撒冷发生2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袭击事件之后，哈马斯最高军事指挥辛雅再次嚣张警告，指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只是彩排，他将会号召哈马斯无差别屠杀以色列人。网民议论话，如果咁都唔系恐怖主义，乜嘢先至算系恐怖主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仲要继续包庇呢一啲恶魔咩？希望以色列能够一网打尽所有哈马斯恐怖分子，并且将哈马斯背后黑手一齐以反人类罪告上国际法庭。以色列医生比顿博士曾经医好辛雅嘅老瘤，但系佢个侄米塔尔阿达尔亦都被哈马斯绑架为人质，到而家仍然未释放。另外有消息指，哈马斯设奖励机制，如果加沙一个儿童作为人肉盾牌死亡，将会获得$1,500嘅烈士金，家庭再加每个月350元嘅终身养老金，女性有额外嘅一次性孩子奖金。由国际援助的$44亿之中抽取8%，用于支付烈士金，而绑架以色列人质就可以获得奖金$10,000，同另外奖励一套加沙本地公寓。怪不知得影片里面 能够见到疑似平民的人参与绑架以色列民众和搜刮死者的财物。还有联合国被揭露在过去的70年为了解决巴勒斯坦难民而催生出来的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工程署，竟然有30,000多名雇员分布在中东的4-5个国家。除了极少数的西方官员之外，绝大多数雇员都是巴勒斯坦人。哈马斯大屠杀以来，所有的联合国官员甚至西方一些主要媒体的消息据说都是来自联合国机构，其实就是来自这些雇员。有网友讽刺说，带起工作证就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工程署雇员，除低工作证带起头巾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完全没有影响。而联合国妇女署 UN Women 自从10月7日哈马斯恐怖袭击以来，对哈马斯特别针对妇女的暴行装聋作哑。11月29日，美国众议院80多名议员联名致信抨击联合国妇女署，指出在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发动这次袭击的1个星期之后，妇女署才在10月13日发表了一份声明，但是对以色列妇女受到性暴力的记录就忽略不提，未能履行联合国妇女署的重要使命。议员都向该机构执行主任胡巴斯指出，你们对哈马斯袭击的漠视和充耳不闻的回应令人非常不满，跟联合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的偏见是一致的，并且表示联合国妇女署未能公开支持以色列妇女，并且谴责哈马斯有计划的暴行，这有损联合国妇女署的形象，并且凸显了该机构片面的做法。目前美国政府在竞争的名义下，正在马不停蹄推出增强关键供应链的措施，美国国会亦都不断推出令北京气愤的法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说，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三藩市的微笑外交已经迅速变为历史。中共这个星期举办了第一届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中共总理李强在29日说，希望同所有国家加强产业链和供应链合作关系。之前习近平仲声称要保护外商合法权益，两人轮流向外资抛出橄榄枝。但是就在前一日，拜登在白宫主持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负责农业、商务、国防、能源、运输和情报的联邦政府部门的内阁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以及美国贸易代表聚集一起，商量加强供应链韧性的策略。同时白宫还宣布了接近30项增强关键供应链的新措施，强调同盟友合作涵盖医药、半导体、能源和关键矿产等领域。这些措施一是和欧盟建立半导体供应链阻断的早期预警系统，二是和日本、南韩就关键矿物、可充电电池等优先商品和原料启动早期的预警系统，三是和澳洲、加拿大、欧盟、日本和英国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解决药物短缺，并且将会通过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繁荣供应链协议等国际协定和组织来实践供应链安全性。美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在关键矿产部分，美国早在去年6月就和盟友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确保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谋求供应链稳定和多元化。为评估特定关键矿物和材料贸易中断的可能性，美国地质调查局还将会为特定的全球关键产品供应链开发数据库，目前的重点是半导体元件。面对美国和盟友的系列动作，中共忍不住了。中共国安部迫不得已在11月30日发表题为如何将战略产业维生素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共公布的关键矿产清单和美国有21种重叠，和欧盟有17种重叠。当局承认怎样保障关键矿物资源安全是摆在中共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同时中共国安部愤怒指责西方国家大搞小圈子，构建小院高墙，话咁系获取关键矿产资源不择手段，破坏全球化进程，但系就唔敢指名道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评论指出，中共经济每况愈下，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28号仲表决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行政部门重新评估香港驻美经贸办公室系咪应该继续享有特殊外交待遇同埋豁免权。当日仲通过咗《防止对手发展关键技术能力法》，借助更加严格嘅审查嚟阻止中共当局获得任何可能破坏美国国家安全嘅技术。11月30号，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宣布对中共企业处以790万美元嘅罚款。呢一笔罚款系该委员会对全球公司开出嘅最高罚单之一，原因涉及呢一啲中资企业人员内部训练考试作弊、伪造审计报告、未能保持独立性等。该委员会指出，中共当局冇干预美方彻底调查嘅能力，中共公司逃避责任嘅日子已经结束。呢种种举措意味住两个星期前拜习会中美所谓嘅微笑外交已经火速画上句号。菲律宾官方12月1号表示，菲律宾喺南海第二大岛屿中叶岛建立一个新嘅海岸哨站，嚟宣示该海域主权，并且增强对中共船只同飞机嘅监控。同时，美国海军舰队司令考德尔表示，面对中共在台海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和盟友的阻吓作用很重要。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决定在位于南海最有争议海域的岛屿中叶岛建立一个新的海岸哨站。这座新的3层楼设施在1号落成，配备了雷达、自动识别系统、卫星通讯和沿海摄影机等最先进的技术。中叶岛位于菲律宾巴拉望省以西大约300英里，即是480公里。岛上的前哨基地是菲律宾在南海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基地，岛上居住了大约200人。马尼拉向来维持对该岛的领土宣示主权。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海警、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民兵的行为有时难以预测，他们所说的灰色地带战略是纯粹的霸凌行为，完全是非法的，在国际秩序之中是不可接受的。另外，面对中国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军事行动日益挑衅，美国海军舰队司令部司令考德尔日前就因应中共近期在台湾海峡、南海等水域的军事行动挑衅，向中央社表示，美军在日本以外部署前线部队，日本、南韩、澳洲和新加坡等区域伙伴的合作极为重要。美军的目标是确保开放自由的印太区域，并且确保海上公共资源不会因为这类行动受到干扰。考德尔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庞大的海军力量完成，但是他认为美国海军形势极佳，他亦都会推荐合适的指挥官因应这些挑战。同时他指出，对来自中共的挑衅，我们在那里的部署很重要，阻吓很重要，为了阻吓中共，我们必须在那里。随着中国爆发的儿童感染肺炎浪潮，美国一些州份亦都开始报告类似病例大增。麻省西部医生警告，当地诊所出现越来越多患有行走性肺炎的儿童，还有很多患有咳嗽、流鼻涕和发烧的年轻人。俄亥俄州沃伦县的卫生官员表示，自从8月以来，已经有142宗患有这种被称为白肺综合症的儿童病例。而行走性肺炎的患病儿童症状较为温和，患者发烧和咳嗽，但是没有痰。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一轮肺炎蔓延引发公众担心，目前一些欧洲国家也都正在应付类似的危机。对于中国大批儿童感染肺炎，11月30号 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主任科恩在国会能源及商业小组委员会作证。共和党议员表示不相信中共的疫情讲法，今次肺炎疫情爆发令人想起新冠疫情早期时候的情景。11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中共提供疫情真实资讯，但是27日，世卫官员宣称，根据中共官方提供的资料，中共没有发现新的或者不寻常的病原体。世卫的态度被普遍认为是再次偏袒中共，协助中共再次欺骗隐瞒国际社会。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分析，中国目前这一轮大的呼吸道感染绝对不单只是支原体肺炎所引起的，中共官方肯定是隐瞒实际的情况。而目前病毒已经扩散到海外。11月29日，纽约邮报报道，目前不单止亚洲的南韩、台湾和越南爆出肺炎病例，甚至欧洲的法国和荷兰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亦都异常增加。荷兰5至15岁儿童感染肺炎的病例快速上升。自媒体人李牧阳表示，综合这些消息来看，支原体肺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快速传播紧，而且这个病例数字持续攀升，那就不免令人怀疑是不是新一轮的大流行来了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